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欣。在上集节目呢，由宋春光先生呢给我们介绍了著名的法国预言家诺查丹马斯的注释记，南韩的格安一路，中国明朝预言家的刘伯温的烧饼歌。那么在这一集节目时间呢，将继续由宋先生呢谈预言与人类的关系这个话题。宋先生您好。
啊，节目主持人你好。
在上一集节目呢，你有谈到刘伯温的烧饼歌啊，那么烧饼歌是怎么预言今天的呢？
刘伯温在这个烧饼歌里边啊，预言的这个宦官乱政啊、清军入关啊，还有康熙盛世的这些重大的事件呢，都已经成为人们熟悉的这个历史了。在这里呢，我就不多说了。这里要特意介绍的呢，则是那个烧饼歌对今天以及未来的这个预言部分。下面啊，我们来看一看这段问答呢，是在预言些什么。帝曰：“末后道何人传？”那么温曰：“有诗为证，不向僧来不向道，头戴四两羊绒帽。真佛不在寺院内，他长弥勒圆头教。”
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是说那个末法后期的这个正法正道呢，由什么人来传？不向僧来不向道，指不是以这个和尚或道士的这个形象出现。头戴四两羊绒帽呢，是比喻传法人的形象啊，很像现代的这个男士啊，头发呢约有四两那么重。真佛不在寺院内，他长弥勒圆头教，清楚的说明啊，弥勒佛下来啊，不在佛教中。当年释迦牟尼预言过末法时呢，弥勒佛要下世度人。刘伯温呢预言的这个他长弥勒圆头教，就是明示了传道人呢是在做弥勒佛下世度人的事，与当年这个释迦牟尼所预言的完全相符。那么接下来呢，帝曰：“弥勒降凡在哪里？”温曰：“听臣道来，未来教主临下凡，不落宰府供官员，不在皇宫为太子，不在僧门与道院，降在寒门草堂内，雁南照北把经散。”这段叙述了弥勒佛不降是在皇宫官府寺院和道观，而是降世到平民之家，以及他在雁南照北啊，即北京一带呢，把这个珍贵的佛法传给世人。这些呢都应了平民出身的李洪志先生啊，于1992年自北京开始开传法门大法。
哦，那么之后刘伯温又是怎么预言的呢？在这个之后，
我们呢就是接着往下看。帝曰：“清朝敬啊，你说得明白，那么使后人看。”温曰呢：“不敢进言，海运未开是大清，开了海运动刀兵，若是运运重开了，必是老水还了金。”这段是讲这个清朝末期刀兵连连不断呢，直到现在中国对外开放，以及那个做京城的一国之君的情况。帝曰呢：“老水有河吗？”温曰：“有众道会下引进修行，大便小，老转少，和尚倒把家人要，真可笑来，真可笑，女嫁僧人时来到。”这段是讲那个老水做京城的那段时期的社会现状。那么法轮功是从1992年开始传播吗？
对。
当时呢在中国有数不清的这个气功流派由于这个法轮功的这个独特功法及法理呢，是许多其他功法的在练功人呢都加入了法轮功的这个修炼，很快呢就达到上亿之众。正所谓众道会下引进修行。由于这个法轮功啊是性命双修的功法呢，既修心性啊又修命，所以呢身体啊像这个年轻化改变非常明显。六七十岁的老人呢，他修炼法轮功以后呢，走路就像年轻人一样真是大变小啊，老转少。法轮功虽然是这个佛家修炼大法，那么却与宗教的修行不同。法轮功的这个修炼呢是直指人心，开的是最方便的法门，那么是在这个社会中修炼所以呢不像宗教那样你去当和尚或者去当尼姑，那么可以结婚你也可以有家庭也可以你去当大官挣大钱这都没有关系，关键是修那颗心，就是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呢，就是说 那个由于从宗教的这个情况来看呢，由于这个进入了这个释迦牟尼说的这个宗教的末法末节啊，所以这个寺院里修行的这个戒律呢也已被破坏了。那么和尚不守戒律啊，结婚挣钱的这种情况很普遍了。
嗯，
那么寺院已经成了这个和尚上班的这个地方，而不是那个清净修行的地方了。
还真是这样。那之后又是怎么说的呢？
帝曰哈，你因何说道子？那么温岳说，上末后十年呢，万祖下界啊，千佛临凡，普天星斗，阿汉群真啊，满天菩萨，难脱此界，乃是未来佛下方传道，天上天下诸佛诸祖啊，不遇金线之路，难夺此劫，消了果位，末后乐封八十一劫。
刚才您讲到这个上末十年，它是说上一个时期末尾的一段时间吗？
对，就是这段时间吧，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天象变化。那么是什么变化呢？万祖下界，千佛临凡，普天星斗，阿汉群真，满天菩萨，难脱此劫。那么就是清楚地说出了这个天上的佛道神啊都要下来。为什么会这样呢？乃是未来佛下方传道。据佛经记载啊，未来佛即是这个弥勒佛。天上天下诸佛诸祖呢，不管是谁啊，就是不遇法门大法这个珍贵的金线之路啊，难夺此劫，会消了果位，都躲不过将要来临的这场劫难。这段问答呢，是把法轮大法的红传啊讲得清清楚楚。那么更令人震惊的是呢，他提到就是连天上的诸佛诸祖啊都要下来同化大法，这与西方预言中提到的人神同在一世啊实际上是一个意思。
嗯，那照此说来，这个法轮功还真不是一般的功法。
由此可见，就是法轮大法的红传啊，也绝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件事情。
嗯，
诽谤大法、迫害真修大法弟子呢，一定是这个罪业很深重的。所以呢，在此呢，我提醒世人呢，就千万谨慎对待此事。除了这个烧饼歌，刘伯温还有另外两部寓言啊，一个是这个金陵塔碑文啊，一个是推碑图。
嗯，那好，那您再说一说这两部寓言它是怎么说的呢？
金陵塔碑文的前半部分呢，主要是讲了这个国共内战啊，还有日本侵华和这个中共统治。后半部分呢，有讲法轮功的事情，比如说这个东风吹送草木哀，指的就是共产党的谎言欺骗呢，使民众对佛法犯罪啊，实在是可悲可哀。洪水滔天逐日来，指迫害大法的这种来势啊很凶猛。六根未净随波去，指的就是那种就是在修炼中啊不坚定的人呢、啊、在考验中啊只能随波而去了。正果能修往天台，就是说只有坚定啊修成圆满的得正果的才能去天国。248379，这里的248呢，在前面我也介绍了，是农历六月初八的意思。那么即1999年7月20日，迫害开始，那么到某年379，可能是指农历3月16日呢结束。下面就是说的这个祸源种已久啊，这里暗示众生啊将面临大淘汰。明三、明十、明三七，锦绣河山换一色，那就是指法轮大法呢将给未来众生带来美好。马不点头，石沉底，红花开尽，白花开。那么只是共产党啊将要沉没解体，法轮大法呢将越传越广。紫金山上美人来呢，就是指中国大陆北京啊某日啊会有人从美国来。一灾换一灾，一害换一害，这里边是说、在这次迫害法轮大法中干了坏事的人呢都得偿还。
那您讲的这个金陵塔碑文的预言啊，有暗示这个众生将面临大淘汰哈、这样的危险啊，那会是个什么样的情景呢？
我们请看一下这一段描述。父母死难埋葬，爹娘死儿孙扛，万物同遭劫，重以一遭殃。其实在前面提到的这个隔岸一路呢，也有大淘汰的描述，他是这么说的哈，就是六角千山鸟飞绝，八人万境人寂灭，真的是非常的惨烈。
我想请问宋先生啊，有没有避免这些大淘汰的这样的途径呢？
寓言说啊，能逢木兔方为寿，择吉群生乐且康，有人识得其中意，富贵荣华百事昌。是说如果有能明白的呢，那么并按兔年转生的大觉者啊所讲的去修炼的众生啊，将会康乐长寿，富贵荣华，百事兴旺。
那就是说还是有解决的这个办法是吧？
对，
像您介绍的这个金陵塔碑文预言啊，那推背图它又是如何预言的呢？
推背图主要是讲了那个弥勒佛下世渡人的事。
哦，那您快说来听听吧。
这个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在此呢只挑选了一部分来介绍，就是这段呢它是这样写的：世界已尽，末劫来到，众生受苦恼，万魔出动，非三阳能调，必待上上主圣来到。我到上上主圣，乃弥勒佛早到。这是那个卷二里的一段，是天佛回答三清玉帝的话，大意是呢，世界已到了末劫，那么各种这个邪恶出动啊，众生将遭受这个苦恼，这已不是此前的圣人能挽救的了。只能等这个最高的主圣啊，来临了。那么我说的这个最高的主圣啊，是弥勒佛。这段是说明呢弥勒佛下凡的这个原因。
是吗？那接下来的情景又是怎么样的呢？
弥勒佛辞天曰啊，就是说我去之后呢，只传自家三字三法，必万法归一，法正乾坤，离弊透虚而去。凡身木子为姓。这段大意是呢，弥勒佛啊辞别天上众神是说啊，我去人间之后呢，只传我的三字大法，并用大法呢使万法归一，天地归正，施礼完毕呢，就是穿过神界呢向人间而去。弥勒佛呢转世人身后呢，将姓木子礼。那么下面这段是说弥勒佛转世的地方和时间，
在什么地方呢？
儿时。弥勒佛透虚到南河菩提中天中国金鸡墓，奉御青石年啊洁净，龙华会虎，兔之年到中天，以木子姓。就是说不久啊，弥勒佛转生到中国金鸡墓的这个位置，这一年呢正好是兔年。那么在人间姓里，我们从那个中国的这个版图地图来看哈，中国的形状很像金鸡。目呢就是这个眼睛了，吉林省的这个位置呢就正好是那个金鸡的这个眼睛的这个位置。这是说那个弥勒佛在吉林出生那年呢正好是兔年，弥勒佛在人间的姓啊为李姓。
这是不可思议啊！刘伯温在600多年前呢，就把今天的这个事情哈，这个预言讲得那么清楚。
其实这个要读一读这个法轮功的书啊，你就不会觉得不可思议了。刘伯温其实他具有这个透视功能和这个宿命通控能，当然就能够知道时代的这种变迁和变化了。那么其实前面呢也已经介绍了，就是当年呢释迦牟尼呢也预言了，就是当末法末劫时啊。弥勒佛将下来呢传法度人，当然耶稣呢其实他也预言了，就是说他是说这个上帝培育的太阳呢将会这个降临，对于这个弥勒佛的转世呢，隔岸一路也有详细的这种描述吧。那么刚才前面就是介绍的天降救主啊马头牛角，真主之患，世荣自一合，世人解冤，天寿大福，永远无穷矣。那么这段预言和明朝的这个推背图啊，和唐朝的这个推背图啊，虽然这个地域时间不同啊，但都讲明了传法度人的大圣王啊转世后正好呢都姓李姓。虽然这个前面介绍这个诺查丹马斯啊，他没有详细说明那件事情是什么，但呢他也预言了那件事情的出现呢可使人类避免完全的这种毁灭。而且这个烧饼歌哈，金陵塔碑文啊，推背图，隔岸一路，诸事记啊，这几部预言啊大抵都是500-600年前左右出现的，而且都准确预言了今天啊正在发生的事情。从这一点讲啊，那是早就有安排的了。
那就是说这个已经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是吗？
是的，这个呢比如说我们这个常会听到这么一句话，就是说人的命天注定。其实你想一想，就是说这个人呢他一生的什么命运啊，实际上天都已经给他安排好了。也就是说这个早有安排这件事情啊，就是世间上的很多的事情啊，实际上都已经天都
有安排，是不能用这个命运来对抗的哈。面对这个先圣先知的这个预言啊，真是不得呢不让人有许多这个思考哈。那么推杯图啊里边有没有什么预言啊，就是说在这个弥勒佛在世间传法会遇到什么样的阻碍呢？啊，
当然有了。那么请看这一段哈。十年人人皆知三字，不以为然，声引其骂，神气鬼哭，众不知若何，一托二托三等，众生不行。这意思是说啊，法轮大法传出后的几年，人们都知道了真善忍这三个字，却没把它当回事。后来呢，广播电视一起那个污蔑诽谤大法呢，使众神啊都为之哭泣。那么众多的百姓呢，不知道为何如此。弥勒佛主啊，一拖再拖，一等再等，啊，希望众生呢能醒悟过来，避免被大量的淘汰。可是还有很多百姓啊，就是不觉醒。那么我们对照预言啊，看看现状啊。法轮功学员到处发这个真相资料啊，有些人呢就是不相信，也真是为他们很惋惜啊。
那您说到这段呢，还真的是蛮感人的哈。这个感到佛主救人的那种无限的慈悲哈，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啊。那么对那些不信的人，有描述吗？
那么对这种状况啊，推杯图啊也有详细的这种预言，他是这么说的：众生仍然不信，谩骂诽谤，横天扫地，信者呢反遭冲发冠玉之苦。那么就是由于这个受长期无神论毒害的这个众生啊，仍然不相信弥勒佛传法度人是真的，诽谤谩骂呢仍然这个铺天盖地，信仰的人呢反而遭到了这个刑罚、牢狱、迫害之苦。
对这场迫害啊，有不同态度的人啊，你比如说，他们的结果都是怎么样的？
预言是这样说的，就是善恶有诵诵真经者呢，知其悔改，为之回头；知其真相者，为之在岸。意思是说呢，不管好人坏人呢，有读过大法书并知道悔改的，那么就称他为回头。那么知道大法真相啊，并理解支持大法的人呢，那么就称他在岸。
那回头在岸是什么意思呢？
回头者呢，他是说在地为人，那么在岸者呢，同登十万八千寺，就是说回头者啊，在这个劫难过后呢，会成为未来地球上的新人类，那么拥有相当大的这种福分了。而在岸者呢，将有机会修炼法轮功，就是法轮大法，也成为这个高级生命。
那你比如说对于不信或者诽谤者有没有预言呢？
推杯图预言呢，对不信啊并诽谤大并诽谤大法助纣为虐的呢，会在大瘟疫中被淘汰。下面就介绍一下有关预言。那么预言是这么说的：三五月瘟神下界，该年疾症奇特，大多列无药能医，无医能调。就是说呢，大瘟疫啊在三五月大量出现，这年出现的瘟疫呢病症啊特别奇怪，大多数呢无药能医，没有医生啊能够给他治好。
那您说的这个大瘟疫好像指的是这个三五月大量的出现啊，好像指的是2003年春发生的那场啊，这个被中国官方称为非典啊，被世界卫生组织叫做 SARS 的那场流行病是吗？
对，萨斯事件呢，从时间和表现上啊，都与预言所描述的那个不谋而合，那次瘟疫呢，是从这个中国广州开始呢，并迅速在京城爆发，极短时间内啊，传播20几个省，然后呢，向世界扩散，尽管中国政府呢，极力掩盖疫情的这个严重程度，那么但当时呢，只要染上这种，瘟疫呢，基本上是无药可救。那么使人人都感到极为的恐惧。
那么刘伯温在几百年前的预言呢，能与这场 SARS 呢应验，看来也不是偶然的啊。那么不过这场 SARS 已经过去了。
不过在这个推杯图里啊， 啊、对预言啊、对瘟疫的预言呢并没有结束。
您说还没有结束，那还会有什么样的瘟疫爆发吗？
啊、我们往下看哈，看这个预言是怎么预言的。那么不到十年八月，啊，瘟神天降，大地十分人死九分，十道恶人无一存，然众生更加不幸。
那您是说，从这个预言看来，下一次的这个瘟疫的爆发会比上一次的更严重，是吗？
嗯，无独有偶啊。
嗯哼。
那么前段时间呢，就是看到大纪元网站呢登了一条消息。啊，是说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警告啊，就目前亚洲地区的这个禽流感啊，有可能引起全球范围致命的这个瘟疫，导致数百万人啊死亡。世界卫生组织全球流感项目的这个负责人啊，斯托尔博士啊，在曼谷召开的这个传染病国际会议上说啊，一种流行病啊将引发这个公共卫生危机。估计呢，死于流感的人呢，可能在200万到700万之间，而受到传染的人呢，可能超过10亿。
怎么这么巧合呢？如果说，真的爆发了，那岂不是太可怕了吗？
就是刘伯温他还有一部预言叫《刘伯温悲记》，那么对这个，大瘟疫带来的这种恐怖啊，他有这样他是这样的描写。
哇，这是怎么说的？更恐怖吗？难道？
那么他是这样描写的，就是贫者一万留一千，富者一万留二三。贫富若不回心转，看看死期在眼前。贫地无有五谷种，谨防四野绝人烟。若问瘟疫何时现，但看九冬十月间。行善之人得一见，作恶之人不得观。世上有人行大善，遭了此劫不上算。
哇，这个预言哈，说贫者一万留一千，富者一万留二三，哇，真是太可怕了。那有没有可以躲避的方法呢？
刘伯温碑记上说啊，世上有人行大善，遭了此劫不上算。那么这两句就是告诉人们，那么世间已有人在传这个大法，广救众生啊。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呢，就说你还不及时的觉醒啊，那就是放弃被拯救的机会，那么实在是太不合算了。那么我们再来看看推杯图原文是怎么说的。有弥勒佛经不信不诵者，无药无治，吐血而亡。知见此经命保，诵读真心实践者，从佛家安然其乐无穷，转凡成圣，否则无一活成。申大人问道，可有改否？天师答曰，唯三字能解。
那这段话是怎么解释呢？
那么大意为呢，就是大意是说啊，面对这场这个大灾难，那么那些不相信大法的人呢，无法得到救治，会吐血而亡。那些真心修炼大法的人呢，不仅性命安然无恙，而且还会修炼圆满。反对的人没有一个能活命的。申大人问，有没有办法能改变这种情况呢？天师回答说呢，啊，只有三个字能够解救。
这三个字是什么字呢？
我认为啊，预言说的这三个字呢，是李洪志老师讲的真善人这三个字了。
那预言中有这样的预示吗？
那我先介绍一下哈，因为这个法轮功的修炼呢，就是按照真善人修炼的。那么说到这三个字呢，其实啊，你刚才问哈，那么就是在刘伯温的碑记中啊，有四句说的就是真善人。当然呢，他是以这种字谜的形式告诉世人的。
哦，是什么样的字谜？快说来听听。
这么写的，就是七人一路走，引诱进了口，三点加一勾，八王二十口。
嗯哼，这个七人一路走，引诱进了口，三点加一勾，八王二十口啊，这是什么字呢？
这里边呢讲的就是真善人。那么就是说七人一路走，引诱进了口，这两句呢就是真字。
那你怎么把它解释成真字呢？
对中国古代的这个真字啊，了解的人都知道，它和现在的这种简化字呢不一样。上面呢是匕首的匕，那么我们看哈，它很像妻字。最下面的一撇一捺呢，很像人字。木与人之间呢是一个走之旁，那么引诱进了口啊， 就是任何事物要被人认识呢，都要经过人的这个眼睛。
哦，
而眼睛又被称为这个心灵的窗口，所以引诱进了口啊，是目字。
嗯、
哦、嗯、哦。那么把这个匕首的匕字、目字、走字旁啊，人合在一起啊，就是真字了。
哇，那善又怎么解释呢？
八王二十口，那么把这个八呀、啊，嗯，倒过来放在王上，那么把二啊。竖起来拆开呢，在十的左右各放一竖、哦、再把口放在这个最下面，就是善字了。
善，那忍呢？
三点加一勾。哦，你看啊、嗯、这个忍的上半部分呢是刀刃的刃字。
嗯，
那么刃的左边有一点儿，把这个点儿呢移到右边去，那么你从象形来看呢，它很像家字。一勾啊，就是三点下面的那个捺勾，这样呢就是这个忍字了。
嗯，哇，真是很玄妙啊，他用这个字谜的方式呢把这三个字呢告诉了人们。
其实那个刘伯温在500多年前啊就已经看到弥勒佛要下世传的这个三字大法是什么了，他要告诉人们呢三字大法，希望人们能够顺应大法啊留下来，但呢他又不能将这至高无上的这个天机啊敬谢世间，所以呢他真是很费了一番苦心。
嗯，那么看来这个古人的这个预言呢还真的不能不信，这个信和不信呢可能只是一念之差，这样带来的结果呢是完全不同。那么对当今的这段时期的预言，是否还有其他的预言也预言了呢？
当然有了，这个宋朝的这个梅花诗啊也是广为人知的一部预言，那么距今呢已经有1000多年了。那梅花诗呢是宋朝的大易学家邵雍写的，一共10首。
嗯，
就是预言了他身后中国的这个大的历史的这种变化。当然呢他这个预言和其他的预言一样啊，也都是采用了比较隐晦的预言了，一般人是不太容易明白。但是呢从今天已发生的事件呢我们来和这个梅花诗对照的话呢，也就能够豁然明白梅花诗所预言的是什么。下面呢我们就来看看梅花诗的第9首和第10首是怎么说的。
嗯，
火龙浙起夜门秋，猿臂应难赵氏寿，一院奇花春有主，连宵风雨不须愁。
前面两句呢我看过有解释说，这个大概的意思是1989年64中国的学生和民众在天安门广场请愿遭到这个屠杀镇压，那么之后呢赵子阳被软禁啊受牵连。那么下面的两句呢是一院奇花春有主，连宵风雨不须愁，在预言什么呢？那节目的时间呀、又到了，这次呢就先介绍到这里，下期节目呢我们会继续呢请宋晨光先生和我们谈同一个话题。好，观众朋友谢谢您的收看，下次节目时间再会。